这是哪儿？
这是玻璃城。
什么是玻璃城？
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玻璃。
那我为什么不是玻璃的呢？
所以我们要把你变成玻璃的呀。
你们怎么把我变成玻璃的呢？
当然是经过烧制了。
那我现在是什么做的？
人当然是由泥土做的。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埃及的神话里都有过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因为早期的农耕民族在生命上都特别依赖植物吧，而植物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且人和动物死后都会把尸骨还给大地，所以生命的起源就应该来自大地。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变成玻璃，你就应该是泥土做的。
那既然我们是用泥土做的，我们死后又会变成泥土，那我们为什么要变成玻璃呢？
因为变成玻璃就可以不死了，就可以得到永生。
为啥？
在古埃及神话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埃及的主神奥西里斯被他的弟弟赛特设计杀死了，并且把身体装在了棺材里，顺水飘走。奥西里斯的妹妹和妻子伊西斯为了寻找丈夫和哥哥的身体，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很多地方。后来相传叙利亚的比伯利亚海滩发现了一棵神树，这棵树长得特别大又特别快，所以伊西斯断定这棵树里一定有丈夫的棺材。当他赶到叙利亚的时候，这棵树已经被国王砍去了，做了宫殿的柱子。那么伊西斯就只好化妆成一个普通的妇女进了宫。王后觉得伊西斯聪明可爱，就让他做了自己孩子的保姆。这时伊西斯非常喜欢这个小孩，想让他获得永生，就把他放在火上炼，每天晚上都炼。结果有一天被王后发现了，王后非常生气，那么伊西斯就只好让孩子复活，但他就不能永生了。
那后来她找到她丈夫的棺材了吗？
找到了，但不重要。重点是，你觉得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孩放在火上炼呢？
是为了要让他得到永生。
那为什么要得到永生，就要放到火上呢？
其实人们在构造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是看到了泥土在经过烧制以后会变得坚硬，然后再被埋到地里，无论过了多久也不会腐烂。所以变成玻璃和陶瓷就相当于是泥土得到了永生，所以这个玻璃城的人是从泥土里诞生的，而最终他们就会变成玻璃。
这也是玻璃人的荣耀和使命。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玻璃人是不死的，而泥里还会不停地有人被造出来，然后这些人还会再变成玻璃，那这是 bug 呀。那这样的话，那玻璃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那可不是。
嗯，
首先不是所有泥土里长出来的人都会变成玻璃人，只有那些长得好的、符合黄金比例的才可以变，长得不好的就还是泥土，下个雨发个水什么的就有可能再还给大地了。再有，就算变成了神也未必就不死，如果你碎了就会被扔进水晶棺材里融掉做成建筑。
那怎么还会碎呢？
玻璃如果经过剧烈的撞击或震动就会碎啊。所以如果一个玻璃人行为不端庄，总是做会发出啪啪啪声音的动作，或者是粗鲁好斗，就有可能会碎掉。所以永恒的神都是端庄的。
那这样一来在逻辑上是说通了。
所以你要不要来变成玻璃人？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长得是符合黄金比例的吗？
当然啦，你这么可爱，不变成玻璃可真是可惜了呢。
可是我怕烫啊。
你变成了玻璃就再也不会怕烫了，快来吧。
真的吗？
快来。
那真的吗？
快来快来。
真的不会烫吗？
不会不会，快来快来。
真的吗？我这是在哪儿？周围怎么那么黑？怎么一切都不透明了？还有一股湿湿的味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泥人。
是谁告诉你我们是泥人的？
你们是不是因为长得不好才不能被烧成玻璃？我可以去和烧玻璃的人说一下，或者是我可以把你们做得漂亮一点，因为我会做雕塑。
放屁！你看我哪儿长得不好，哪儿不符合黄金比例，我们要什么比例就能拉成什么比例。你看，你也来和我们一起当泥人吧。
我不本来就是泥人吗？
谁告诉你你是泥人啊？
那个玻璃人啊，就是要把我烧成玻璃的玻璃人呢。
你是泥做的吗？
啊，
你看看你自己哪儿像啊？
啊，
你的胳膊能任意拉长和缩短吗？你的身体能长出草来吗？
啊，
你能随时把自己的脸变成另外一张脸吗？
那我是什么做的呢？
你是肉做的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肉做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烧成玻璃？
你烧得成玻璃吗？你一烧啊就熟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烧熟呢？
把你烧熟好盛在他们里面呀。
那把我盛在他们里面是要给谁吃吗？
吃什么呀，就盛着。他们不都是气吗？
啊，
气总得盛东西啊，就盛你呗。
那所以是你救了我。
看，刚知道，所以你应该感谢我。
那我怎么感谢你呢？
让我们把你变成和我们一样的泥人。
可是作为泥人，你们为什么就不想变成玻璃人呢？
我为啥要变成玻璃人？
如果你们变成了玻璃人，你们就不会腐烂了呀，就不会融化在泥土里了呀。
你傻呀，泥哪会烂呀？肉才会烂呢。我们那是融化在泥土里吗？我们那是去地里游个泳，想出来随时可以出来。而且啊，你要嫌自己短就加点泥把腿变长，嫌自己胖就减点泥让自己变瘦，总之呢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造型，多好呀。
可是他们是透明的呀，身体可以透着光，你们不羡慕吗？
透明有啥好的呀，透光又有啥好的，哪哪都让人看那么清楚，裸奔呀。
可是人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难道不好吗？
为啥透明的心就好啊？
那透明的心没心眼啊，有啥说啥，它让光芒穿透自己，再忠实地折射给这个世界。
你认为这样好吗？
嗯，
那才是最大的谎言。
为啥呀？
你想啊，
嗯，
把筷子插进水里会不会变弯？
会啊。
那筷子实际上弯了吗？
没呀。
那为什么你觉得它变弯了呀？
因为光线的折射。
所以是对光的折射欺骗了你的眼睛。这些玻璃人儿每天折射来折射去，互相折射，互相欺骗，过着毫无内容的生活。
那你们呢？你们不会觉得身体不透明它憋得慌吗？
我们虽然不透明，但我们透气儿
啊，
我们会呼吸。
嗯，
你要是觉得干了呢就吸饱水，觉得软了就把自己冻成冰坨，每天呢脑袋上冒出小草，修剪成各种各样的发型，多好玩啊。
哎呀，你说的可真好呀，说的我都想当泥人了呢。
那就快来当吧。
嗯，
让我们拿泥土把你包上，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变成泥人了。
哎，等等，那既然当泥人那么好，那为什么那些人要当玻璃人呢？
这里呀，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可以解释。
什么古老的故事？
在创始之初，本来呢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泥做的。
嗯，
可是偏偏有那么一群人，
嗯，
特别爱美，
嗯，
贪恋虚荣，
嗯，
于是就祈求神，那把我们变漂亮吧，把我们变漂亮吧，
嗯，爱美呗。
啊，神说了，你们啊已经很幸福了，
嗯，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漂亮的话， 就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不管什么代价，我们都愿意承受。于是神就把这些人都变成了玻璃人。
那他们要承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玻璃城终有一天会毁灭。
你说的毁灭指的是
震得粉碎，
那类似于发生了地震，
然后这些碎片不会死去，也不会被粘好，就看着自己和别人碎裂的身体直到永远。
太残忍了。
所以啊，别管那些玻璃了，快来加入我们快乐的泥人阵营吧。
快乐个屁，还不快回家写作业、
啊、
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怎么变玻璃？
我就不行，我就不要变成玻璃，我不要被震碎。地震了，地震了。
不是地震。
桑尼亚在下午给路易讲故事。嗯，豆豆。
嗯，
故事现在走向了它的结尾。
嗯，
但是这个结尾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呢？
首先从这个小泥人的角度来看，他期待着这次这个轰隆隆声是地震。
嗯，
只要一地震，玻璃城的人就会被震得粉碎。
嗯，
那么泥人就胜利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泥人要想再一步的显示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他们可以让所有的这些还没有变成玻璃人的小泥人都把自己的爸爸妈妈抱住，就包在自己的泥里，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从这次地震里幸免。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啊，这些爸爸妈妈就会承认这些泥人的自由。
嗯，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当这个轰隆隆的声音发出来以后，来的却不是地震，而是洪水。
嗯，
这样的话，只要洪水一来，泥人就会面临着全都被冲掉的化没了的危险。
嗯，
这个时候如果说作为所有的父母的玻璃人，他们这个时候用自己把泥人装在自己里面，那么这时候这泥人就不会被洪水冲掉，就能逃过这一劫。
嗯，
那么这样一来就证明了他们作为一种所谓的永恒的力量，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定的形态，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改变变形的这种权力和权威。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冲出来的是洪水，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些泥土被装进了玻璃里。
嗯，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这样呢？因为当泥土被装进玻璃里以后，这些泥土里以后才能长出植物，所以就变成了以后的那个蔬菜城
花盆
啊，对，
蔬菜
城就是那个绿野仙踪里面那个玻璃城，
玻璃城，
嗯，
对，那个玻璃城，
嗯，这样的话它就诞生了。
嗯，
我的故事讲完了。
那请联系一下，展开讲讲。
就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嗯，质量和形式，亚里士多德的
对
那个，
你觉得什么是质量呢？
一切可以被形式组织起来的东西，
那不就成了互相定义了吗？
没有啊，到形式的时候就不会，
那什么是形式呢？
形式啊，哦，的确会变成用来组织资料的东西，
就变成循环定义了，对吧？
嗯，那不行哈。那个形式与资料最早的时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嗯，
就说我们世间的万物，一切都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一般来讲就是风土水火。它们代表，它们这四类代表了一切存在的物质。但是这些东西它们是混沌的，就像泥人一样。它们是有无限发展的潜力的，但是我们也可，其实我们现在当代会认为这种状态是极为自由的，因为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但是古代人会认为说，那我们的世界不就崩塌了吗？就是一团散沙，所以必须要有一套秩序，去让你成为你，桌子成为桌子，让这个宇宙有序的工作。所以他就说有一个抽象的一套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形式，
形式。那么这个形式去结构各种不同的物质，哪怕是按照比例或者按照什么哈的一套方法规则吧。那么 让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成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就是形式。
其实往往在人的心里啊，它也有这么两种成分，就是一种是被形式化了的思维，而一种是没有被形式化的思维，那个没有被形式化的思维它是非常乱的，就像知了一样，如它自己所示的那么存在着，就你没法给它命名，没法去规范它，而这种东西呢会总在不停地想去超越颠覆或者说吞噬形式，因为在艺术发展史上，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初一直以来是所有的质料都一直在被形式所就是所以就一直是生活在形式里嘛，但是呢就不停的会有
一些前卫的艺术家，
对，
他们想去挑战这个业已成型的艺术，
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让你
重新去认识什么是艺术。
对，
那发展到现在，
嗯，
比较极端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沉浸式的艺术，很多人去看这种艺术的时候会因为寻找不到这个作品的意义而感到迷惑。
那么当你寻找不到意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找不到一个特定的形式去规范它的时候，
对，因为这个形式没有被事先的给出，
对，
但是大家与此同时又会觉得在这样的作品里面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快乐，因为我们可以像逛游乐场一样去与这些作品建立关系，它可以是一切我们想要赋予它的形式的东西，
对，
那你到底是想做瓷人还是泥人呀？